那在古代的经典呢，佛陀会用各种方法来解释，就是我们会升起苦受啊，不管是身体的苦还是心理的苦啊，升起的原因啊。那但是如果从我们上一堂课所提到的这个西瓦卡经来看的话，大部分是身体的受，对不对？他没有比较，没有讲到心理的受，对不对啊？心理的苦受没有。那我自己在生活上啊，我发现我们现代人啊，或者是以前人也有，我想也是有了哈。其实心理的苦受更不容易对治啊，对不对？我发现特别是现代人哈，因为资讯太多了，看手机看到太多了。所以呢，有时候自己也很乱啊，在处理事情的时候，光是一个想法，可能你就想了好多点子，但是没有真正能够有效的处理事情啊。所以我们的想法，是不是再加上说学佛之后啊，这个又是不是吻合佛法？那这个又要另外再做一点功课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处理事情啊，在我们生命里面其实是很不容易。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哈，因为你们也上得很累了啊。我下个礼拜呢要讲那个如理作意哈，在觉峰，我也是准备要再讲一次这个故事，因为很好，我看了之后我很感动。它不是一个很困难的故事，但是它很有启发性。在《譬喻经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啊，他说过去呢有一个国王啊，他是一个小国的国王，他为了不要让这个邻国啊侵犯到他，所以呢，他虽然是国家很小，但是他要自立自强，就是不息嘛哈，自强不息，不要让大国来并吞他，所以呢，他就要想尽办法啊，让自己呢就是。觉得不要让别人侵占他，所以这个国王啊就想到一个方法，就是他就买了啊，去购买500只马，然后要培训他们当战争用的马啊。但是因为邻国他不是有事没事就侵占你的嘛，对不对？他也是要有因有缘才侵占你的嘛。所以呢，这个大国啊，他就是。没有，暂时没有这个野心要侵占他，所以这个小国啊，他这个未雨绸缪啊，那准备了500匹很好的马，那想要训练成战马，所以他就要养500只马嘛，你知道吗？500只是很多呢，所以呢，他光是要养这500只，然后要请很多这个马师来训练他，就花很多钱了。花很多钱，然后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用得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那国王有一天呢、啊，就想说：“哇，我们花那么多钱在准备这个战事哦，但是光是养这个经费就不得了了。”所以他想到一个办法，他说：“不要浪费这个资源啊！”所以他说：“不如啊，我们把这个全国的那个稻米啊。”用这500匹马来磨这个米啊，就不用那么多啊，请那么多工人了。因为这个马也是可以运动嘛，然后它也可以帮助所有的这种啊经济嘛啊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所以呢，他就跟那个驯马师啊讲好，就是把这500头马，就是500匹马，都是去磨那个米啊。大家知道古代磨米就是那个叫什么啊？磨啊哈，那个磨它就是要这样转的嘛。结果你们就想到了，就是他就是一段时间之后啊，这个邻国真的是要侵犯他，他就发动要这500匹马要上战场，结果500匹马都是在原地转，在原地转，他很快就被人家侵略了。他这个譬喻哦，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譬喻。譬喻什么呢？他说我们的思维啊，我们凡夫很多 这一种固有的思维，他就是转不出自己的 死葫芦、啊、我们说，所以他死胡同，也就是 他有时想东西、啊、他就是也不要听听别人的意见，也不要 去外面请教一些有经验的人，他就是用自己的方法一直在那里转，就是转不出去。那我们的思维，如果说你没有让自己提升啊，就是我们的所知你没有让它提升，其实我们处理事情的方法都还是用老一套啊，或者是不切实际的一套，那可能问题还是问题的，或者是问题引申更复杂的问题也说不定啊。所以呢，我看了这个譬喻之后，我发现佛陀说啊，我们不要忽略平常的思维习惯，你不要忽略平常的这种习惯。当我们呢在安逸当中，这一种安逸的生活，这一种思维呢，你如果没有这种叫做危机感啊，我们说没有危机意识啊，当这个因缘一变化的时候，你的生活节奏一变化的时候，你会措手不及的啊，你可能就会败给这个烦恼了。所以我看有很多学佛的人呢，他没事则已，一生重病啊，或者是得到什么啊，哇，简直就是他不晓得要怎么去安抚自己的心。所以我看到有很多学佛的人，他得到病啊，或者是去动什么手术的时候啊，很辛苦，还要没有学佛的家人来安慰他，你知道吗？还叫他，你平常不是念佛吗？你都念佛，还反过来教他这样。我是觉得我们学佛的人啊，本身自己要有时候要去检讨自己所学的呢，是不是很切实际。如果我们所学的这些内涵哦，它不能转化我们一些固执或者是爱见慢的这些习气的这种思维的话，它还是用不上的，它还是用不上啊。所以我自己发现呢，就是上两个礼拜哦，不是上个礼拜而已，我们六规有上课的嘛，就有一个学员啊，他去开这个髋关骨啊。那髋关骨他是要，他已经是腐蚀的，所以他要整个换那个陶瓷的啊，他换了，整个髋关骨一边啊，好像左边右边，就整个都，他给我照片看的，就好像那个猪骨啊，那个大家看到那个菜市场呢，那个是骨头啊，就是血红红的，就对，因为它的那个外皮已经被腐蚀，所以它是整个都不能用了，也不能装钉子，就是要整个换成陶瓷的。换了之后啊，他就来上课咯，拿着拐杖啊，我就多关心他，他也知道师父很担心他，所以他在动手术之前，他有联络过我几次哈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平常学佛学阿含经学什么，我说你这个时候就要用得上啊，不要让这个，因为他太太是一贯道的，我说你不要让这个别人来安慰你哦，你要自己要懂得这个啊，安顿自己的身心。然后后来他一好了之后，他就立刻来上课，还拿着拐杖来上课。所以我就特别走过去跟他聊，我就说那你住医院住几天啊，他说我四天就出院了。他说住医院好痛苦啊，住院啊好痛苦啊。我说你才住四天，我说师父啊，我啊比你住好多倍呢啊，我上次做手术啊，我住18天呢啊。我说我们学佛的人，我们自己是称自己是修行人，那当你有这种因缘出现的时候啊，你要有办法安顿自己的心情。像我们在医院住的时候啊，那个护士他是不会叫我们师父的，就叫我们的姓的啦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某某先生吃药啊，这样啊，不然呢就是哎，我们要那个要抽血啦，要什么？常常的那个小姐啊，那个护士小姐都是插不对哦，她说师父对不起哦，插错了，然后最后再塞一个插一个，啊，我们这样的身份也不能说你没有搞错，我就告你。 你也不能这样跟人家互动嘛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自己在医院的时候啊，因为我们还是有穿着这个衣服嘛，所以我们在医院的时候真的是更加的了解说，当我们还没有面对老病死的时候啊，这些道理听起来都很轻松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们来上课每个礼拜听，都好像觉得诶，听佛法也是挺好的，对不对啊？很轻松很愉快。但是当我们自己面对老病死的时候啊，你就知道这些法有没有在自己的身上起效用啊。所以大家回去要多多的思维这个啊，因为如果是说我们还没有办法安顿自己的情绪啊，是要特别留意的啊，因为这一条老病死的路啊，到最后是要自己走的，同伴是没有办法陪行的啊，一定要靠自己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黑暗的时候不要害怕。我自己在医院啊，每次半夜哦，隔壁的房间我不晓得是怎么样的病人，他都大喊大叫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被他惊醒之后，你会觉得是不是这医院是不是很多鬼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自己都要默念三宝啊，三宝。所以呢，我们自己在老病死的时候啊，真的是很多这一种考验的啊，大家要记好哈，嗯。OK， 好，我们回到来经文了哈，我们现在继续看下一部经，书本啊，书本是374页嘛哈，390经啊，390。我们要连续讲三经啊，因为这三部经呢是大同小异的。好，我们来看390经。佛在鹿野苑跟比丘们说，如果沙门婆罗门，这里的沙门婆罗门、啊、都是指外道了、啊、都是指外道比较多，或者是修行者了。他在这两部经好像是指修行者，他在后面有一部经、啊、沙门婆罗门他就指外道的，对，后面有一部经啊。我们先不要那么快了，我们先讲这里的感觉上，它是指修行者。他说，若修行者于苦集灭道不如实知，此非沙门之沙门，他就不是真正的沙门，非婆罗门。那他对于这个沙门义、婆罗门义也没有办法，这个义呢就是利益阿塔、啊、就是利益，你对于沙门跟婆罗门所该获得的利益你没有获得，那当然就没有办法自知作证断尽烦恼咯。第二段刚好就相反、啊、他说，如果修行者对于四圣谛了知，那他就是真实的沙门还有婆罗门，那对于沙门婆罗门得到的真实利益他也可以证得，是法自知作证断尽烦恼。比丘，所以四圣谛于四圣谛无间等、啊、这无间等就现观、啊、那要对于四圣谛现观、啊、当起增上欲精勤堪能方便修学、啊、所以佛陀鼓励要修学四圣谛。好，下一部经391经也是一样啊。佛陀在鹿野苑说，那差别的地方、啊、就是佛陀于四圣，他说、啊嗯、沙门婆罗门于四圣谛如果不如实了知、啊、他就是、啊、不如实知当知这个沙门就非沙门树非婆罗门树，有没有？这个树呢，树木的树呢，其实就是行列啦，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成为沙门的一员一个成员、啊、所以他就是树，树就是行列，你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行列。就好像我们在阿含经常常看到说鹿肾瘤，大家有听过吗？这个瘤、哦、有两种解释，一种就是瘤类，就是他 可以成为圣者的行列，另外一种呢就是他进入了这个解脱烦恼的河流啊 啊，就能够感受到这个清凉啊。所以这个术呢，术法的术就是行列的意思啊。再来392经，同样的道理啦哈，同样的文我就不说了哈。佛陀告诸比丘等等啊，如果不如实知四圣谛，就不能脱苦。第二段，相反的，如果如实知四圣谛，他就能够解脱于苦，有没有？那就信受奉行咯。所以到第二段的经文就结束了。那下面呢，它是一种是一种引申啊。什么引申呢？就是其他的经以此类推的意思。他第一句话说，如于苦不解脱，还有于苦解脱，就是上面这一部经392，有没有？然后底下的他说以此类推，就是恶趣不解脱，恶趣解脱啊，就是解脱恶趣，或者是不解脱恶趣的轮回啊。然后下面呢，就是堪能舍戒退减，就是还俗啦，就是他能够，他会舍戒还俗，他不会舍戒还俗，可以吗？能说能自说过人法之证，过人法刚刚解释过了，对不对？就是正果涅槃嘛哈，就是他自己能够跟别人解释这一种啊体验，自己亲证，或者是不能啊。第三行，于此能于此外求良福田啊，就是他能够向外面的好的老师啊，好的善知识去亲近，或者是不懂得去亲近啊，或者是大师。大师跟福田这个是一组的哈，就是都是善知识，或者是不懂得去亲近善知识啊。最后不能越苦，或者是堪能越苦，不能脱苦，堪能脱苦，它都是两组两一组一组，有没有啊？以是即说啊，上面它上面是提到说如上诸经重说，就是每一部经只是换了另外一组的意思啦。我们前面有上过嘛，这种就是计算杂含经的项目嘛哈，数目就是这样计算的啊。那瑜伽师地论、哦、竟然有解释这一个、哦啊、竟然有解释这一段啊。那我们待会再看哈，我们先把书本先看完哈。那最后呢，他提到一个寄送，这个寄送挺好的，请看376。这个寄送好，我看大家念一遍好了哈。若不知苦者，即彼众苦因，一切诸苦法即灭永无余。若不知道机能习一切苦，心解脱于苦，会解脱亦然，不能约众苦令究竟解脱。亦知众苦因，即一切诸苦永灭尽无余。若复如实知，就道机亦解脱具足，会解脱亦然，堪能越众苦，究竟得解脱。好，那这里它其实分成两组了哈，两段的两段。第一段就是若不知苦者，然后第三行你看中间哈，若如实知苦，所以它分成两段的，上面是不知，下面是如实知，可以吗？好，那其实它也是讲四圣谛了。你看第一行哦，若不知苦者，就苦谛。即彼众苦因，即谛，有没有？好，再来灭谛呢，就是诸苦法即灭永无余，这个就是灭谛。他那个逗号应该要拿掉比较好啊，但是他因为是五言结句嘛，所以他要顿开啊，逗开。一切诸苦法即灭永无余，这个就是灭谛。再来第二行道谛啊，若不知道机啊，道谛。 那如果你不知道苦集灭道，他说能习一切苦，如果你不知苦集灭道，能习一切苦，能习灭一切苦，经解脱心解脱于苦，会解脱于苦，不能越众苦，令究竟解脱、啊、就是你就不能够习灭一切众苦啦、啊、不能得到解脱的意思啦，这样可以吗、啊、这是第一段嘛、啊、第二段第三行、啊、如果你如实了知苦苦地，知众苦因即地，一切诸苦永灭尽无余灭地，若复如实知习苦之道基、啊、道地有没有亦解脱具足，这个跟上面的翻译有哪一个一样？心解脱啊，对，你那个亦旁边你写一个心哦，对，心解脱具足，会解脱亦然，堪能越众苦，究竟得解脱啊。所以他其实也是四圣谛来的啦啊，他把前面的文义做一个总结而已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啊。不是除了瑜伽师地论，我还有找了一些巴利的经文、啊、好，大家看416页，416经文，若不知苦者，这边、啊、就是寄送嘛，有没有、啊、就是寄送，如果你不知道苦集灭道，能施一切苦，其实大正藏原本是思思维的思，但是大家看那个下面哦，汇编汇编它这里有列出来思怀疑是什么习啊，就是能习一切苦，但是我们的课本啊，它直接改成习，有没有？我们的课本它直接改成习了。心解脱于苦，会解脱依然，不能越众苦，令苦究竟，令苦究竟脱、啊、那相应部的经文是怎么样呢？我们来看哈，他说那些不了解苦的人，也不了解苦的升起原因，也不知道苦完全止息的地方，也不了解导向苦止息的道路，他们缺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因此他无法终结轮回，仍然流转于生老之中。可以了解吗？啊，很白话了哈，不能了解没办法了。嗯，好，那这个是有关于寄送的注解啊。再来第二段，你看第二段呢，《杂含经》的经文就倒数第二段这边哈。就是我跟大家说的，就是那个一组一组的那个啊，如于苦不解脱，于苦解脱啊，这个就是啊392的经文嘛哈、啊。后面呢，他说如是恶趣不解脱，恶趣解脱啊，那以此类推啊。那底下瑜伽师地论卷95呢，它就是有注解上面这一个，非常奇特啊，一般它是不太会注解的哦，但是它这一段有注解。你看瑜伽师地论卷95，他说背圣地智，如果我们违背圣地的智慧啊，就不能成就圣观，这些修行者当知有十相过患啊，有十种过患。所以他把这几部经啊，全部变成一个过患，就一项过患。就如果你不修四圣谛呢，你会有这十种过患，它就分开为十部经，这样可以吗？第一个呢，他说有圣意诸沙门，意不许比为沙门，就是有一些真实圣意，就是真实。有一些真实的修行者啊，他不同意这些不修四圣谛的人被称为沙门， 第二，言义不述为沙门等，就是他们只有口讲四圣谛，但是不修不正，所以也不把这些人列为沙门婆罗门的行列，这样可以吗？第三，那对于后有生老病死等重苦也不能解脱，诸后有生等重苦皆未解脱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，你看上面的那一部经，那一个第一行哈，于苦不解脱，于苦解脱，这个这样可以吗？第四个，于诸恶趣未得解脱，就是后面恶趣不解脱，恶趣解脱，这个可以吗？好，第五个，第五项过失啊，堪能弃舍正所学处，就是舍戒还俗啦，啊，就是那个杂含经的经文也有啊，对不对啊？第五个，第六个呢，就是不堪能证啊，没有能力证得什么诸处世间过人圣法，过人法，所谓圣道，还有道果涅槃。那这个在经文是用什么用词？经文是什么？大家找得到吗？经文在哪里？自说能自说得过人法自证，不能自说得过人法作证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个就是第六项，哦，第六个项。第七跟第八个相呢，瑜伽师地论把它放在一起讲，向善去故，堪能寻访于外福田，就是呢，他除了有修正的有学圣者跟无学圣者，就是除了佛法的四双八倍以外啊，他会去寻找外道的善知识来学习，有漏的善知识来学习。外福田就是有漏的善知识，包含大师，我们经文还有一个大师嘛，对不对？梁福田跟大师两个，对不对？他是瑜伽师地论是把七跟八放在一起。第九的话，瑜伽师地论第九就是能超越苦苦，更不还果，无所堪能。超越苦苦，这个苦苦呢，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三种苦嘛，苦苦还有坏苦还有行苦。那不还果呢，就是断除欲界的所有烦恼，所以呢，三果圣者就没有这些苦苦，但是他还有色界的这一些坏苦跟行苦啊，无所堪能。那如果他到了四果阿罗汉，就全部都没有了啊。这个是于苦解脱啊，经文是于苦解脱，是吗？能超越苦了，经文是能超越苦啊。经文解脱苦的话，就是瑜伽师地论的最后一项，于宪法中究竟悟解。解脱一切有余依苦，有余依就是有这个五蕴身啊，有这个五蕴身的苦，就是入无余涅槃的意思啊。大家看角注二哈，角注二辟寻记的注解呢，他说有两种相啊，究竟解脱。第一个就是如果没有修学四圣谛啊，他就不能够入正性离身见到位。所以他于宪法究竟悟解啊，就是悟道啊，他无所堪能，没有能力。第二呢，就是他不能波涅槃，于宪法中解脱一切有余依苦啊，就是解脱这个五蕴身心的苦，他也没有能力，因为他没有证得四圣谛。这个经文呢，就是不能脱苦啊，不能解脱苦。所以瑜伽师地论把这个经文，把它分列为 不修诗圣地就有这十种过失，不修诗圣地就有这种过失。所以啊，如果说你从比较浅白的道理来说啊，不修诗圣地也会还俗诶，然后不修诗圣地的话，你去清净善知识呢，你也不懂得佛法的善知识，你去追求外面有漏的善知识来清净，这样的意思。好，所以他说修诗圣地很重要啊。如果你修诗圣地的话，你才知道说佛法的这一种修行四双八倍圣者、啊、才是我们要清净的善知识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嗯，好，那这个就是393经。392，现在才看393嘛哈。393 OK， 好，我们来看书本啊。书本393经，什么经啊？善男子经。好，那这一部经也是佛陀在鹿野苑说的啊。佛陀说，善男子正信非家出家学道。其实他这里的标点、哦、不是很标准，如果你看那个讲义的话、哦、补充资料讲义的话，他是正信非家放在这样，标点不一样哈、哦，有正性而非家，非家当然就是出家咯、啊、学道比一切所应当知四圣地法。他说出家人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习四圣地，就苦集灭道。所以啊，对于苦集灭道还没有现观的人啊，应该要精进。如是章句一切四圣地经应当据说、啊、就是这些定型文句啊，在所有四圣地的经文呢都有明摆的说的啊。所以这个就是闻佛所说欢喜奉行。诶，照理说这个经文到这边就结束了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底下呢它就分别不同的段落啊，也都是一样啊。所以它是一部很多部小经结合的一部经啊。他说第一段就是你出家了，那第二段呢就是你证到出果了、啊、你看啊，如是知如是见，你如果现观四圣地、啊、那就是三捷径得须陀洹，这个就是证出果，一切当知四圣地，就证出果你要了知四圣地。下一段你证恶果也是要贪嗔痴薄，也是要证四圣地。下一段下一页，你要证三果阿那含，断五下分劫，也是要知道四圣地。你最后证的四果阿罗汉，一切漏尽心解脱会解脱，也是要知道四圣地。再下一段你要证的辟支佛道，你也是要知道四圣地。最后一段你要证得无上菩提佛啊，佛果你也是要知道四圣地。所以这部经啊告诉我们说，你从出家就要修四圣地，你证得出果二果三果四果辟支佛或者是佛都不可以离开四圣地。所以四圣地的重要性在这边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比较需要留意的名相就是三果的地方，声波涅盘，有看到吗？啊，声波涅盘在哪里呢？377页嘛，哈，第二段，声波涅盘有没有？那因为三果呢有五种不还，三果、啊、有五种不还，第一种叫中波，第二叫声波，第三叫有形波，第四呢叫无形波，第五叫上流波。我再讲一遍哈，中波、声波、有形波、无形波跟上流波。 那这五种阿那含呢，就是说他证了三果之后啊，他这一期生命结束啊，他有可能有五种情况。这五种情况呢，就是他最后 一次的轮回了啊。有些呢是指说他从色界投生到无色界啊，不是，从欲界投生在色界的时候啊，在半中间，在中有生，他就波涅槃，所以叫中波啊。在半路啊，在半路嘛，所以叫中间，中波涅槃啊。生波涅槃是什么呢？就是生于色界，他生到色界了，但是呢还没有立刻升起啊，不是，生在色界之后呢，他不久呢就证得圣道，断除上二界的上界的烦恼而入涅槃，这个是生波，就他生在色界了，看他是生在哪一天。大家知道五不还天是在哪一天吗？初禅天、二禅天、三禅天、四禅天在哪一天？五不还天在第几禅天啊？不知道，快点查一下你的 Google 大师。你们有听过吗？五不还天哦，就是三果圣者他投生的天，净居天。净居天在哪一天？色界第几天？第四天。第四天是第几天？不是老天，应该是第四禅天。对，四禅天的其中一天，是不是？查到没有啊？第四禅天啊，它其中有一天叫净居天，净居天就是五不还天啊。那这一种就是他在欲界证的三果，然后他还没有证的四果，所以他死了之后呢，他就要生在色界天，然后在那一边入涅槃，就叫生波啊，叫生波。那其他的都很好懂了，有没有？那个大家再去查字典了哈，嗯。OK， 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啊，补充资料417页，417页，瑜伽师地论卷95，找到吗？那你看对应393经，第一段是讲出家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瑜伽师地论的注解，他说去向于地智，就是我们要修学四圣地的智慧啊，要乐于正觉解脱，应当了知四圣地是增上缘，增上缘啊，得所依处，得方便应知是处，就是说我们出家的第一件事情要知道四圣地，这个是我们的依处，依处就是依靠它而成就圣道的方法。得方便呢，就是在下面会解释，得方便下面会解释的。所以他第一段只有讲说，你如果真心出家，那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习四圣地。好，第二栏经文这里就有提到说，学习四圣地可以证得出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、辟支佛、无上菩提，有没有？好，你能得到，你能得到这样的圣道。那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呢，就分成三种菩提，有听过吗？第一种是什么菩提？声闻菩提啊，就是初二三四果称为声闻菩提。那辟支佛呢，独觉菩提。无上正等觉呢，如来无上菩提，它简称佛菩提，简称佛菩提。这个就是有名的三种菩提啊， 所以这个就是修四圣谛能得到这样的结果。好，第三栏这边、有提到说智见现观，有没有？他说他这里分成两说、第一说他说有三如前说三周正转，这个是什么？就是三转法轮啊，三转法轮随其次第自见现观、名为得方便。所以我们修学四谛啊，它能证得这三种层次。第一个智慧、就是入地现观，就是见到位，见到位就是入地现观、叫智慧，智慧的智。第二种位呢，就是见位、就是从此以后四圣谛复有所作，应当遍知，乃至应当修习。这个就是上面是四转，这个就是劝转，有没有？然后下一行，如果到了无学位，我就是我已遍知，乃至我已修习，这个是现观位，这个就是正转，正转啊。这是第一种说法。第二种说法，他说诸无学净智无生智，一切解脱智名为智慧。无学解脱智所引发的正见名为见慧，从初果乃至四果究竟、所有的有学智慧名为现观慧。所以他这里是分成两种说法。所以我们一般讲的那个三转十二行，像那个三转啊，第一个是四转嘛，哈，四转这里称它为什么？智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第二呢，劝转是什么？见啊。第三呢，正转是现观啊，现观。所以导师的书啊，导师的书也有跟我们提到，阿毗达摩也有，就是呢，有时候在我们看到佛学名相啊，在智啊、见啊、现观都是智慧的别名。他说这些都是属于智慧的别名啊，智慧的异名啊，智慧的异名，不同的名字而已啊，但是它都是智慧，智慧的意思。不管你是哪一个阶位哦，不管你是哪一个阶位啊，那这个阶位呢，就是见到位。我们瑜伽师地论讲，对不对？这个呢，修到位啊，修到位。然后这个呢，无学位啊，就是阿罗汉啊。不管你在哪一个阶位，他说都是不可以离开四圣谛的智慧。不可以离开四圣谛的智慧、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了、好，大家整理好之后呢，就是端身正坐、自己身体要放松、好，闭上眼睛、跟随我念啊。阿弥陀，阿含，阿维罗诃弥，阿毗跋啾诃弥。阿尼哥呼咪，
阿尼哥呼咪，
苏提阿塔南，
苏提阿塔南，
帕瑞哈拉咪，
帕瑞哈拉咪，
愿我没有敌意，
愿我没有
嗔害，
愿我没有忧苦，
愿我保持快乐，
愿我尊敬的人没有敌意，
愿我尊敬的人没有嗔害，
愿我尊敬的人没有忧苦，
愿我尊敬的人保持快乐。
好，我们诵念此经。
欲获得极净的善行者，应如是修学，堪能诚恳及正直，谦恭柔和与不慢，知足亦供养，少事俗物，生活简朴，诸根极净，谨慎和谦虚，不攀求于俗家，不应做任何为利事，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。愿一切众生皆幸福、安稳和快乐。凡有生命者，若强若弱，若长若大，若中若短，若粗若细，尽一切无余，或可见，或不可见，或远或近，或已生，或未生，愿一切众生都快乐。不要欺骗他人，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，不应处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。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，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，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，上下左右，不受阻扰，不怀仇恨，不抱敌意，无论站着、走着、坐着、躺着，若不昏昧，应确立此念，能如是住者，即云梵住，不限于邪见，具有戒德，具有知见，即断诸贪欲，当觉不再入母胎。好，一起回向啊！愿此功德众善根，累世冤亲同沾恩，由师解脱诸苦恼，共证菩提度有情。